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老无所依》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一个符号是帽子嘛，对吧？我之前也用其他的帽子耍过宝了哈。我是真不会弹琴啊，用这个尤克里里呢，是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联想起来，在电影里头的有一段，就是 Llewellyn 跑到墨西哥那一边，准备去看看病，就医的时候，其实是昏迷了哈。醒来之后呢，有个乐队在跟他演奏和弹唱，私人的乐队。你们知道这些墨西哥人唱的歌的歌词是什么吗？啊，今天就跟大家解读解读哈。其实，在科恩兄弟的电影里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就像我跟大家解读过的《冰雪暴》一样，任何的细节都是一个 conscious decision， 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啊。好电影都是这样的。那如果你第一次来看我去解读电影啊，我觉得很少有人这么干啊，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偏执的想法，然后慢慢也就坚持做下来了。希望你仔细去看看我以前的那些东西啊。如果你第一次来这个视频呢，也可以从这个老无所依的第一集或者是从序开始看。如果你真的喜欢电影，真的喜欢这一部电影或者我讲解那些电影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啊。这是我的一个自我推销了。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这样的一个随机分享，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也再一次跟大家推荐我在豆瓣上的主页哈，然后我最近也把这个我的这个视频播客呢注册了一下，也审核通过了，我自己也获得了认证。然后我挺希望看到大家在一个其他的平台对我这样的一个视频节目或者是播客节目的评价哈，给我写一些短评啊长评啊，我觉得会非常感谢大家的。因为等于说我觉得豆瓣那个平台有很多和我们同路的很多的人，所以之所以我请大家去也不是一个完全自私的想法，而是说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化和小群体，对吧？我们当我们想讨论一个什么时候还能有一个不错的地方，因为毕竟在这个 B 站或者 YouTube 它的评论是比较散的，大家有时候也就找不到了嘛，对不对？好，再一次感谢。那今天我们就从上一次落下来的讲到 Llewellyn 和 Sugar 枪战之后啊，两个人都身负重伤啊，这也是当然是我说我讲这个电影呢，一方面是说啊，要和小说有结合，要讲一讲小说和电影不同的，也要讲一讲这个圣经上的一些道理，特别是传道书啊。我特别是把《老无所依》和圣经上的传道书相提并论，因为我确实觉得有很多很多，共通的道理，而且我相信犹太人深受他们传统影响的科恩兄弟也是很知道这些东西的，所以这是我解读的角度哈。那在传道书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特别他提到很多凡事都有季节性啊，就是凡事都有定时，就是什么事情都和季节一样，春夏秋冬是这样的一个往复循环的，然后有时候比较肃杀，有时候比较热烈啊，就是这个电影也是这样的。科恩兄弟本身就是在这个调动气氛和节奏的掌控上，他们会把非常严肃的题材有时候融入一些他们自己独属他们的一些幽默感，有时候是这种冷幽默哈，可能没有他们的这种幽默感的人你对不上频道呢，你就觉得说你也不觉得可笑，但是说你一旦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话，你就会觉得格外的好玩，因为你会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和小聪明呢，感到非常的有趣味，对吧？刚才讲到那个有时有时怎么样，也是传道书上讲到，就什么拥抱有时不拥抱有时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有时候要热烈的拥抱，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拥抱，因为我们的情绪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说堆聚石头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啊，有时候把石头堆到一起堆成一堆有用，对吧？有时候就都扔掉了。然后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啊，你讲 刚才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互相杀戮嘛，那只是说其实两个人都身负重伤了，那接下来两个人都要医治了，这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季节性的一种变化。罗艾伦从他这个卡车，其实说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推测前一场戏的时候，罗艾伦在一个已经死掉的司机的副驾驶旁边把那个车撞到了路边的一个轿车上，然后才把 Anton Chigurh 引过来，以至于他有机会能够把他打成重伤，对吧？这是一个刻意精心的安排，这是表现罗艾伦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战士的一种战术层面的一种素养。而他后来继续开的这一辆破车，因为我们看到还是那个玻璃都是烂的，然后他开到了美墨边境，这个当然是科恩兄弟的设想，在书里头直接是没有这一段，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逻辑上想的，就是说作者创造者影片的创造者至少是想让我们相信就是 Llewellyn 那一个是故意的。他从这个车上下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说上一幕戏的时候他不是拎着两把枪吗？一把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改装后的一个散弹枪，另外一把是安汤西格丢在地下，有网友给我留言，对吧？我也看到了，说是一杆不怎么样的，只是射速很快的一个破枪，对吧？然后你说他要不要把这些枪拿上去过美墨边境呢？那这不就是一个常识问题了吗？你怎么可能过境的时候让你去带枪呢？对不对？虽然说美墨边境是这样哈，墨西哥这一端进美国当然就很难了，对不对？因为很显然这是一个半透膜哈，就是说你想进未必能进得来，但是你想出没有人管你哈。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毕竟是国境，你不可能让你拿着枪就过境嘛，对不对？他不可能拿着枪走吧。然后呢，其实在书里头小说里头很可能罗艾伦是背着一个枪袋子过去的，但是在这个电影里头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做啊，他也没有这样的力气了，他拿一个大箱子 一箱子$200,000就已经很重了，而且 受伤这么严重，怎么可能，对不对？他拎着钱箱走啊，这个原小说上也确实是他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对面过来的一些年轻人啊，看能不能让大家听到声音啊，可以听到声音。然后这一段在小说里头写，罗艾伦看到走过来四个人，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三个人。那其实小说是打了个幌子，在他们几个人离开之后，罗艾伦去为了去看一看到底他们走光了没有，因为他毕竟身边拿的这么多钱，他害怕别人暗算他，对不对？他数了半天怎么是三个呢？不是一开始四个，后来怎么是三个呢？然后再看一看身边空无一人，他就知道一开始是自己眼花，也是可能是因为受伤严重啊，已经晕眩到就是数不清几个人的那样的一种状况了。镜头还是非常的合适啊，往前推主观视角，然后这边也是你看那个移动的速度，就是你要仔细看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很舒服。罗艾伦在这个时候强压这样的一个阵痛，当时小说里头写的是这三个年轻人其实根本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人家直接从这个马路牙上下来就准备绕他，他就在那里说嘿嘿嘿 excuse me excuse me， 就打扰一下，然后问了半天，然后还说那个哎，不是，我不是叫的你啊，我是叫那个穿的那个长衫的人啊，想起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唯一的穿长衫的人，对，就是啊，我说的是那个，你给我站住一下，我想要你衣服。他在小说里头非常的强势，但是在这个地方科恩兄弟处理的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带着他们自己的风格。首先演员就选的很有趣味，就是说特别是背后这两个哥们儿哈，就是特别典型的科恩兄弟的 cast， 他们选配角是经常会选的一个让你觉得过目不忘的，长得像也有时候奇奇怪怪的一个人。在小说里头这三个人是环绕着他，而这个是没有，就是为了可能是表现出来一种对峙吧，我觉得。然后这句话也是科恩兄弟家，整个这场戏的调性就是和小说很不一样啊。你看上来这个有这个由这个最右边这哥们儿就看起来最弱鸡的一个小伙子，对吧？穿着也是，你看他身材也是瘦了吧唧。 然后他先上来问了一句说你是看了半天，首先是那个大量的沉默，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吗？他是问的是什么呢？你 Were you in a car accident？ 这是完全的发明啊！他但是大家再想一想，为什么科恩兄弟要说这个车祸呢？是因为在他们改编完的剧本之后呢，他把这场戏和安汤史格最后出车祸呢就联系起来了哈，这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过的，就是说为什么他要问两次，而且是 OK， 你看这个小伙子始终就是又问了一次，你出了车祸吗？ Again， 科恩兄弟肯定会经常在后期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把一些其实本来拍了很多条的一些东西呢就用回收利用，然后创造另一种效果。我觉得这个地方再一次表现出来他们这样的特性，这样的特性在《冰雪暴》里头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啊，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他为什么要去连续用两次在后期呢？而且让罗艾伦在第二次说的时候，你出车祸了吗？罗艾伦干嘛？他说 Yeah。 罗艾伦撒了一个谎，这个调性和小说里是完全不一样。在小说里头，罗艾伦是绝对不会撒谎的啊。然后关键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这个电影里头接下来的有一场戏里头，贝尔警长突然说了一句话，然后还说了一个跟撒谎有关的事，他说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千万不要撒谎。我觉得这是有联系，因为这是他们刻意改变过来的一个东西哈。然后安汤史格实际上最后和卢艾伦在现在的状况是有一点点像的，就是说已经危及到，对啊，胳膊骨头也都露出来了，真的快死了，然后是他是出了车祸，而卢艾伦很显然不是。这就是等于说给了那个东西一个预埋，同时提醒我们呢，这两场戏的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说都是问别人要衣服，然后别人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互动，然后钱是不一样的。卢艾伦给了多少钱我们就看看，这么说吧，卢艾伦再一次就非常鲁莽说我给你500块钱，在小说里头也是这样的，小说是这样的，就说我人家说我想买你的那个外套，然后那个人叫 Brian， 在这个影片里头也是 Brian 就说 bullshit， 说我才不相信，多少钱，他说500，他说 bullshit， 我才不相信你的。然后卢艾伦就拿100块钱，说你先拿着这个，你要把这个给我，把400给你。那个整场戏是卢艾伦来 control 的话，他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这场戏卢艾伦是在电影里是完全没有任何控制，他是一个被有一点点被霸凌的感觉，对不对？科恩兄弟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尽可能在剧情之外呢给你创造一个短片一样的体验，就是这些短片本身呢其实是利用一些不得不交代的剧情呢给你，让你体验一下人性的这种不同的角落哈，不同的各种各样疙疙瘩瘩的地方，让我们感受一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我们内心真相的一部分和世界真相的一部分东西。这个其实是电影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我们看电影真的，如果你看多的话，你不会说特别只是在意那个剧情，然后你时间长了甚至你不会特别在乎那个故事，而是你会看那个故事所能表达的这种意义感，然后它能够指向到我们一些情绪上其实我们不曾察觉的东西，让我们真实的体验一把。因为这个电影就等于说让你度过了很多的不同的人生嘛。看他这个地方就直接 it's a giveaway 哈，就是说我给你500块钱，那他有这样的一个 offer 呢，其实就已经把自己陷入了一个不是很有利的一个条件下。罗艾伦在科恩兄弟的描述里头就是说他不是很会谈价格，每一次让别人帮一个很小的忙，甚至不需要用钱就能帮忙的时候，是用自己一点点个人魅力不行吗？用一个常识不行吗？不行哈。罗艾伦这可是真是有了钱了，他就觉得说哦，我首先他可能也觉得说我拿的这些钱呢其实是有一点点罪恶感的，这些钱是有代价的哈，然后我要 我去挥霍一下，其实是也是帮助别人，这也许就是他潜意识里头的一个感受。另外他也知道这钱来路不干净，所以他也觉得说，哎，这些钱他拿在手里头有一点点沉重，所以他就经常挥霍这样钱。但是这样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智哈，就是说人还是应该善用自己的资源，既然这个事情你已经把这个占有了，那你就应该把这个用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而他不，他上来就是说啊，我给你500块钱。你说如果你一开始说100，然后别人说200，你说 OK 150，这个也是个很好成交。你至少在这个谈判的层面上，你不会把自己一下子就陷入一个劣很不好的一个位置上去，对不对？然后你别人就知道你真的是迫不绝望的去，我这个中文很差了，我本来想的是脑子想的 desperately， 就是很想要去急切的去拿到这个东西。别人知道你这样的一个愿望呢，哎，他们就开始拿糖了，对不对？虽然他们很快的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啊，一个那个时候的衣服可能也就5块钱，对不对？这100倍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不可能了。但是这个机会就展现在他们面前了嘛。这个地方铺垫哈，这个家伙拿了一瓶科罗娜还在那喝呢，这个啤酒之后还有一点点关系，对不对？然后这就开始，他们毕竟是三个人，然后去对一个人，使得就是说啊，我们在每一个谈判的小细节上，就是说啊，谁先拿钱，谁先拿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事情上呢 ，Llewellyn 并不占优势。但是在小说上的时候 ，Llewellyn 是非常强势的哈，他甚至说给完对方钱，他说他那叠钱，然后拿出来数了5张，然后上头都是血，他拿裤子擦一擦，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儿。然后对方接到钱还说这是什么，说这是血啊，血。然后说是，然后那些人离开他之后扭过头来拿的钱还在看，议论他。然后罗兰说了个啥，说你们不要再回头哈，我不会跟你们说第二次的。这个和影片里头的这个趣味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原来的小说那么拍确实就没戏，但是它作为一个小说的整体来，它有它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和要表达的一些潜台词啊，我觉得是真的是越看越觉得这个改编其实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动物了。就好，你看看这些眨眼什么的，就是 Llewellyn 其实挺缺乏和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啊。然后他还是没有什么选择的话，就先把钱给了人家，虽然他拿到钱，然后他最后加了一句，这个把啤酒给我这个事儿，这个是完完全全科恩兄弟的一个恶趣味哈，就是为了表现这个后面这个人要说的话，就是说
how much
就是说人的贪得无厌的一种贪婪哈，这个东西是无底线的啊，人就是这样，既得陇还忘属嘛，对吧？得陇忘属，我一旦得到了之后，我就不再以这个东西为满足了，这也是传道书上的绝对的精神。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得到的东西是好像说已经很感恩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哎呀，如果能得到，还没得到的时候就觉得啊，如果能得到该多好呀，对吧？我一旦能够得到这个，实现这个目标，还有我的人生几乎就完满了。然而呢，当你得到那个东西的一瞬间呢，你就觉得非常的空虚，你觉得说这个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你无论说你是在小小的测验里头的一个成绩呢，大考呢，大的升学考呢，什么高考呢，你什么毕业了，你拿到这个奖学金那个荣誉，得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和一个美女帅哥去约会，然后和他发生关系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你原来觉得所有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你得到了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其实不能够满足你心里头的一个更大的愿望。你虽然你不知道这个愿望是啥，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我到底想要什么呢，然后就迷惑了，就觉得说啊，我可不可以追求更多的钱，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职位，更帅的帅哥，更美的美女呢？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哈。Llewellyn 的下场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他原来你说他的生活过得是不是他会有很多不满？会，哎，但是其实很显然， 他打猎的生活，他和 Carlo Jean 在沙发上打情骂俏，然后打了一天猎回来喝一瓶啤酒的那个感受是好的。然而现在呢，他要这个啤酒他还能再享受吗？不能哈。等一下我们再说这个事情。那刚才春兄弟用短短的这么一点时间所树立起来的三个人的不同的个性啊，前面这个是阿尔法男，是长得最帅的，可能也是身材比较好的，让人比较容易喜欢的，他走在最前头。然后后面呢，这个家伙是一个帮凶式的人物，对不对？而这个家伙是个胆小鬼，是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小良心，但是非常胆小的。他的良心可能不是因为他善良，而是因为他胆小。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镜头，就这么正常打，你看不出来他们的性格吗？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这些小小的动作都被导演 direct 的非常的精确，就是这么回事。眼睛往哪儿看很重要，他的动作怎么样很重要。而且我还告诉大家，就说这一场戏既然是和安汤什格最后被撞车那场戏所并置的哈，我就跟大家立一个，这叫什么？立一个庄子是吧？我敢跟你说，99%的人没有注意到过安汤什格被撞车的其中的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到时候我这个宝我一定会跟大家揭晓，但是我现在卖个关子，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仔细看看，那个里面蕴含着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的道德的困境，和一个在这个茫茫宇宙中不可知的一种奖惩系统啊。我是说，不是说 Anton Shiger 被撞的这件事情，而是说那两个孩子啊，他们的选择，你们有机会先看一看，但是我先不说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OK， 然后你看这个帮凶式的家伙，就是他也会嫉妒，就说啊，这家伙居然一个破衣服卖了500块钱啊！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再去打呢？没有交代啊，但是说他看到对方也对他身上一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呢，他也待价而沽，然而被这个胆小鬼给劝退了啊！看看他扭过头来看他的这个样子。而这个人呢，可能心里头想的就是说，他到底怎么样，我是不是能够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的东西啊。所以在小说里头写的这个事情也是，虽然说那三个是只是青少年，大概18岁的孩子，但是那些人也绝不是善类啊。人永远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都不是天使啊。你在别好心的觉得说啊，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傻白甜啊。更多的时候，好人到坏人的那个所谓的好人坏人，这个本身字词就不好，它的转换是可以让你快的感觉到惊讶的。好，这个事情就是说几个少年走了。我刚才是不是还落了一个我想讲的一个事情？哎，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OK， 啤酒。OK， 他拿到这个啤酒了，是不是？哦，等一下再说这个啤酒。主观镜头他在走，然后这段镜头好像有一点点失焦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真的太暗了。这个地方首先就是在外景实拍的，我相信这是在美墨边境的实拍的，要在这地方拍摄的话也需要拿到许可。这布光的工作还是挺大的，我记得看过一个冰雪豹的布光的一个那个整个的就是叫什么 floor plan 啊，就是拍外景的那种，还是挺大概10几20个灯光的设计，还是有一点点功夫的。这个地方也是，我相信这个灯实在光线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说光圈开的可能会非常的大吧。他看到了就底下可能会可以藏他钱的地方，因为他已经身负重伤了，他继续往前走拖这个钱，那不就是给自己让自己尽快早死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凶嘛，对不对？你不但说你自己丢了钱，而且你可能连命都没有，所以赶快把这个钱先处置一下是非常必要。他在现在还有一些尚存的时候呢，能把这个，为什么要借那个外套呢？因为他要过境啊，他过境你不能带枪就算了，你也不能浑身是血衣，对不对？那你人家再不 care 你这个国家，是不是会来我们这个国家？但是你要太可疑的话，人家也会给你拦下来，甚至给你一些友好的救助，而这个救助是你不想要的哈，这就成了那个在 motel 旅馆里头那些老太太啊，你住在这儿吧，这个里头有 double bed， 那个东西对罗亚伦来讲毫无意义的事情。在小说里头，这个桥底下呢，美国这一侧啊还没有到墨西哥的那个边境，等于说现在它在一个三不管地带，对吧？这是一个 buffer zone， 这是美国和墨西哥中间的这个区域，一边是这边的关卡，一边在这边的关卡，它在中间的地区呢，对。底下呢是美国土地上的一块甘蔗地哈、啊，是种甘蔗的，然后他就是费了很大的劲哈、啊。你看这个啤酒扔在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满的哈、啊。你看，他要这瓶啤酒是为了喝吗？是为了和当年打猎完一样回到家，坐在沙发上，赶快你不要跟我说了，要不我把你弄到后面，我 I'm gonna screw you 啊，我就跟你弄你啊，这种话的不是，他现在没有心，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享受这样的日子了啊，这也是传道书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说你当快快乐乐的吃喝你自己劳碌所得的东西哈，这是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你诚诚实实的劳动，然后你享受自己劳动的所得，这是人能够享受的最好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别的，你觉得说、啊、我不劳而获哈、啊？你觉得那样真的其实是那些人大部分其实是很痛苦的、啊、他的痛苦可能是不可见的，但是那个痛苦是真实的。他现在没有办法了，他现在也没有心爱的人陪在他身边了，然后他呢也不能再去享受他平时愿意享受的东西了，他已经失去了享受那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喝啤酒的一个快乐。 OK， 他开始为这个他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发愁起来了，因为这东西他不但不能控制，而且这些东西随时会要他的命啊。我们追求的很多的东西不也是这样吗？他要把这个东西扔过去，你想一箱钱这么高的一个护栏扔到那样的一个 野外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没有人会觉得这个那个地方有任何寻找的价值嘛，对不对？然而是这样吗？卡尔森·威尔斯最后就反转了我们的期待了，对不对？也反转了罗艾伦的期待了，扔进去啊！当时这和小说里头这个细节是写的是一模一样。他然后小说上写的是 white hot pain 啊，白热痛啊，就是说痛到不行啊，马上就痛到不行。然后他再看看伤口啊，这是比较 gory 的，然后吐。主观镜头，罗亚伦他穿上这个别人的马甲之后。拿个啤酒瓶就是为了能够去欺骗到，就是说让这些其实也不想做自己工作的这些晚上打盹的边检官懒得管你哈，一个臭酒鬼。然后酒鬼脸上不摔得鼻青脸肿，那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然后里头有血，谁知道那是什么，大晚上也看不见，总比你这个真的衬衫都已经沾在身上都是血好吧。人家看一看觉得挺可疑，算了得了呗。所以这个主观镜头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在这个桥段大家再回头看一下，罗艾伦一开始在进来的时候他走我们从后面看他还要先回头看啊，回头看看 Anton Shiger 有没有在后面追杀他呀，对不对？然后还给他一个不仅要交代他的动作，而且会给他一个他的眼线所能够带来的主观镜头，就是这边是美国进墨西哥的地方，确实没有人追杀，那他也会想，就是说 Anton Shiger 可能应该也被我重伤了吧。最后他其实和 Carson Wells 讲的时候不也是吗，说我估计那家伙我也伤到他了哈，然后而且我没死嘛，这就是又让我想起来冰雪暴里头那个Jerry 哈，不是那个 Geyer 是吧 ？Geyer 这个被这个 Jerry 的老丈人打了一枪之后，后来不是回到了这个小木屋和他的搭档这个叫啥来着？然后去吹嘘的时候，然后说我你看见我这个哈，又是。Watch the other guy， 你应该看看那个我被我修理的家伙比我惨多了，那样的一个幽默的东西，这是科恩兄弟特别独特的地方哈。You should see the other guy， 那个台词简直是太笑死人了。 而且又真实，就是说人有时候还真的是那个德性啊，就是说自己已经惨的都那个德性了，还在那跟别人说了，说我跟你说我不是那最惨的，哎，好像你别人比你惨就能够证明你不，你这样是一个不够荒谬的，你还挺 decent 的，你还挺体面的嘛？不是的，你干嘛要用别人去比呢？好，他过去之后，他就把这个酒瓶子放在这儿了啊，他没，这里头还是满的啊，就说明他一口都喝不下呀。这真的是一个符号哈，这个符号真的是能够表明，就是说他现在拿了这么多钱，却不能够享受这个钱带来给他的任何的快乐，任何的快乐都没有。大家想一想，这个 Llewellyn 在电影里头是不是真的没有享受到他的一点点所得？没有，完全没有。在小说上至少他还曾经去吃过牛扒屋啊什么的，想买什么买什么，对吧，买个新的衬衫，买个新的帽子鞋啥的，这里头都没有。 OK， 他而且他没有帽子，我们再想一想帽子的问题。在枪战的时候，他当天晚上在这个酒店的时候跑的时候呢，他就把帽子留在那儿了，对不对？后来他就一直都没有帽子了啊，也不是一直没有吧，反正就是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他没有帽子，他已经处于一个极度的一个 vulnerable 的一个境地了。 OK， 好，这场戏完了之后 直接接了一个这个音乐先进的哈，你像这种音乐，就是说而且镜头的起伏非常有意思啊，先交代了一下罗亚伦所处的一个地方，窄小的环境，一个特写我们不知道啊，只是在一个台阶上，看起来地上也挺脏的，然后他应该是已经是昏过去了，对不对？然后他被什么东西惊醒呢？被这个唱歌的歌声，就几乎就是一个梦一样，对吧？就是我们有时候梦的梦也是乱七八糟的，我们也自己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梦那些梦，但是说这个情景真的就是一个以真以幻的一个情景。起来之后呢，在晨光当中啊，这是凌晨的，然后这个凌晨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在现实中是说这是有可能的啊，虽然说在电影里头这是个非常戏剧化而且非常好笑的，这是一个科恩兄弟的一个玩笑，但是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这种乐队呢叫 Mariachi 啊，就是用直译过来就是说墨西哥流浪乐队啊，他们就是这种行走在路上，反正大家就是组成了一个小 band， 然后就见了人就想跟他们演，不要钱也给你演啊，他就看到谁比较体面他就过去给你唱一段、演奏一段，他是希望说你看我们演奏的不错哈，有什么活以后找我们哈，给你个名片，对不对？以后你有什么家里头有生日聚会，有什么升学庆典请我们哈，我们给你们唱。你知道就是说拉丁的这些民族，他们真的是非常喜欢 party， 非常的喜欢在一起唱歌跳舞啊，他们你是，我相信你没有经过那样的一个熏陶的话，你是觉得是完全不能够理解的。你会觉得说，怎么搞的，这人能这么快乐哈？一天一个星期能有三天晚上开 party， 然后一到节假日之后，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到晚上，能够在一个小公园把这个地方占了，然后一烤肉、聊天、喝酒、唱歌，放的是巨大的声响的音乐，哎，他们就能够有这样的生活。这是一种特别独特的文化，所以他们这样的活也可能是挺多的。但这个镜头的起伏在于说，而且这些人经常他们干这种很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经常会 party 通宵啊，就是一直喝酒跳舞唱歌然后聊天，一直聊到快天亮。哎，这个活刚结束了之后出来一看见，哎呦，这儿还有一个潜在客户呢哈，咱也跟他演一段吧，然后就开始非常的说，哎，准备好了。然后你看这个镜头的起伏，从一个三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并置的一个画面里头 right， 然后往下面往后退的这样的去拍摄，是这个移动镜头，然后街灯，这也是完完全全小说上写的街灯啊，什么小鸟叫啊，然后从三个人变到四个人是吧，特别热闹，大家听一下那种感觉。我其实就是一开始特别想
跟大家能够，哎呀，我要是会弹尤克里里多好啊！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弹过几天的吉他啊，但是现在去多少年了，对吧？都完全忘掉了。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他这个后面这些，他不是在唱，他是有歌词的呀，对吧？科恩兄弟他们就是说，哪怕电视里头一个画面呢，这个画面里头说的话，他们都是精挑细选，而且跟他的故事是相匹配的哈。然后我就跟大家翻译一下，我也是看别人翻译的。他们唱的歌词是这样的，翻译成英语啊，这还得二次翻译。You wanted to fly without wings. 你是曾经希望不用翅膀啊，你没有翅膀，你还想飞。You wanted to touch the sky. 你恨不得摸着天是吧？恨天高啊，你没翅膀，你想飞，然后你想摸到天。就是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那个首歌比这个还晚多了。然后 you wanted a lot of wealth. 你想要好大一笔财富。You wanted to play with fire. 你想玩火。And now that you find yourself.Here, 而现在，而如今呢？您却发现自己怎么会混到这里了呢？啊，你怎么就跑到这儿了？你怎么就沦落至此吧？就是这么一个歌词，是不是对受伤已经快死的卢艾伦的一个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以至于他在这个昏迷当中啊，然后都被惊醒了。天哪，谁又在这诅咒我呢？是吧？用这个美妙的歌声诅咒我，把我的这个所犯下的愚蠢的错误狠狠的抒情叙事出来，难道要嘲讽我吗？是吧？这是一个就是科恩兄弟式的幽默，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只有他们爱干这样的事儿。其实当然也不是说只有他们了，而是说他们的这一套做的是最敢做的。他们，你想这样的一个主题东西，他都敢往进放这些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说的一个特别表面化的一个油腻的一个玩笑，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很容易变得很油腻，就是说在于说啊，你这个是不是 too literal 了，是不是太明显了，或者是太它背后没什么意义，你只是想让人笑，那就不行。它还得有意义，然后同时还得微妙到让人觉得这东西不是经过特别仔细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其实不能够看科恩兄弟的电影，他们觉得说看这个觉得莫名其妙啊，他觉得说、哎、这东西，啥意思啊？然后或者就说他就是装叉是吧？我不是哈，我反正对我来讲，我是特别喜欢这种调调的东西的，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比较好的艺术。然后卢艾伦当然听不懂他们唱啥了，对吧？他还觉得只是觉得说你们看见我都快死了也不帮我一把吗？还给我在这唱歌，对吧？就成了那个什么，我他妈还在这蹲坑呢，你就在这拍啊？那个纪录片叫什么《北京风好大》是吧？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没有眼力见到家了是吧？然后。他也不管那么多了，对吧？我看看我自己伤口怎么办吧。一拉衣服，然后这帮乐队的人，对吧？然后就，而且是特别有意思的是说，人一般是说自己的人声先停哈，然后手指头还在那儿弹呢，也就是你歌词先停了，因为人作为最大的乐器，你先就是因为你自己首先。被这个事情所影响和分神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唱了。然后你的身体呢，神经末梢还在这动呢，你知道吧？还在跟着这个音乐是一个不自主的东西，你知道吧？就和你听了，你虽然不会跳舞，但是有一些音乐一想起来，你也会觉得挺想扭一扭的。他就给你那样一种精神上的暗示，然后你就好像被那个音乐的乐声 就多多少少控制了一样，然后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这些哥们儿也是这样，这些细节都是好的一个导演才能够把它 bring out 的哈，就是他能够把这个东西给你带出来，对吧 ？OK。然后呀，完了，继续使钱了哈。这家伙就是说拿了钱之后，捡到钱之后，就是给人发钱了。你发现了没有啊？他自己其实能花的特别少，基本上都是给人，见人就给钱啊，帮帮我，就帮帮我那。你不是按道理你有钱了，应该说自己可以帮助自己了吗？帮助不了了哈，反而就陷入巨大的困难了。这就是传道书的很重要的精神。OK， 再拿100块钱。然后上次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德州国家地理啊，其实也是这个 Pedro 叫什么 Pedregrass 的这个城市啊，在这个 Eagle Pass 的对面的墨西哥的这个小镇，这个教堂就是那儿的教堂。然后这个电影小说里头写的也是在一个小公园能够在远处看到教堂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听到教堂的钟声好像还是。但是呢，这个东西当然在这又有一些隐喻了，就是说真正的救赎在哪里呢？其实卢艾伦是不知道的，对吧？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想够自我救赎出来嘛，对吧？他现在已经是面对的就是我要丧失的是我的生命了，我怎么才能救我自己一命？这就是自我救赎了。自我救赎计划拿出来100美元啊，然后它的背景，看看这个镜头的设计啊，它是一个 silhouette， 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黑影，而背后呢是教堂温暖的颜色。教堂离它这么近，其实就咫尺天涯哈，它离它的救赎就有那么远。哎，这个设计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玩。然后这是一个世界的游乐场，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好像人类灵魂寄托的一个希望。然后这呢是一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天使的歌唱，而是一个本来想去是一个流浪的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哈，游吟诗人，然后他用钱去收买他，你这多个元素混在一起啊，就是非常的有趣，你知道吗？为什么觉得有趣呢？因为这东西背后它所有的符号还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它是有具体意义的呀，你不能随随便便和一个 poor things 可怜的东西一样，你给我嫁接起来，你就说那个东西有意义，你说我这个有意义，所以你看不懂是你的事，对不起，你那个东西没有人类的文化的根源。你自己发明出来，你用你自己的语汇就想告诉我，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啥意义就是啥意义吗？我觉得没意义行吗？对吧，就是这么回事。然后这个乐队的老大是吧，乐团的老大上去一步然后去拿钱的这个节奏也是非常拿捏的好的，看到没，他是有犹豫的呀。哎呀，这个东西这脏钱能要吗？这个有什么事情我真的能帮他吗？他说了个啥，他说 medical 哈。在小说里头呢，其实这个场戏里头卢艾伦醒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乐队， OK， 这个乐队纯粹是科恩兄弟加进去的。小说人家写的是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然后就说看见他一直跟他说墨西哥话，说西班牙语，然后他就一直跟人家说，意思是吧，你帮我拿了一叠钱给人家，哦，也是100块钱，一叠钱也拿100块钱，意思是说你赶快给我，我要去医院，我要去医院。美国人去墨西哥那边看病这种事情也是个梗啊，这个梗就是说美国的医疗其实很贵，特别牙医啊什么的，很多人没有保险也看不起，所以墨西哥那边呢就会赚这个美国人的钱，因为他们的人工便宜，他们。然后很多美国穷人呢就越境去那边去看啊，就包括当时乱七八糟什么样的病啊，这边觉得丢人的也去那边看，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墨西哥里面人家不是有句话讲的，说墨西哥的问题就是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啊。但是其实在书里头啊，其实我觉得麦卡锡里还是通过主人公说了很多的话，比如说让贝尔警长曾经说过有一段话，那意思就是说，哎，有时候我想放弃了，我想把这个土地再还给他们， 这个话当然听很多人现在这个年代听起来，就这不就是所谓的殖民主义或者种族主义嘛？啊，就你就承认你是抢到的人家的地嘛，什么什么的。但是那个原话麦卡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懒得在这个地方维持秩序了。也就是说，你不光是你要看，就说啊，就好像是不同的人在这个时空之下的权力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早几百年本来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后几百年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诚实一点的话，这个世界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哈。你到底说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你要溯源到什么时候才是那个有法律效应的？没有，人就是在世界上，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由人的关系来定义的。无论是财产也好，所有权也好，疆界也好，什么民族也好，国家也好，哎，都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最后的一个具象化。这种具象化就后来就比较容易变得比较 tribal 啊，就是说部落化。说白了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人性的弱点所导致的。但是那个东西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帮助你什么，甚至帮助大家什么。OK， 镜头一转。然后就是一个车内往外拍的镜头，对不对？我们明显看到这个车的后视镜在这儿，然后前景这是那个车前头的那个架子嘛，对吧？挡风玻璃的那个架子。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卖药的 Mike Zoss 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家店。然后呢，这个镜头的摆放，我相信也挺有讲究的哈。就是说，在后视镜里头是深焦的，或者说焦点清晰的是后面的一个车，然后本身这个画面是分割成这样几块的这样的一个构图，而且它是一个如此稳重的这样的一个图，你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主观镜头，你认为这只是一个好像在建立一个镜头，对不对？然而呢，其实这是个主观镜头，就是说当我们再切回去的时候，你再想这个逻辑关系，哦，这是个主观镜头，然后呢，你再去想这个镜头为什么纹丝不动呢？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Anton Chigurh 的眼神，在前面那几秒，这个人就和死人一样，对不对？死于眼睛一动不动，他在观察这个街市的情况。在这个整个这个桥段里头，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镜头上的设计，就是说 Anton Chigurh 这种非人的这种状态，他现在蒙受的是一个巨大的痛楚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在我们不知道罗艾伦到底那一个散弹枪对他造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击，现在完全还不知道。这就是讲故事的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在于所有的细节其实是让你自己一点一点的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去寻找的。这是这个电影在很多的心理设计心理层面的这种设计是非常精确的一个东西。然后这场戏同时我觉得颜色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说蓝色和红色啊，大家注意看一下。在小说里头，安汤喜格去购物去哈，买这些什么棉花球了衣服，其实他都已经想好了，他用甚至剪子都是现买的。你想想他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对吧？都就是去买，要么去抢，谁知道怎么得到的？反正对他来讲，你说他要钱干什么？他随时都是要人命的一个人，你说钱对他有什么用？没有用。然后他拿这个剪刀。我们看到啊，这是不是已经卫生棉了吗？哎，然而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细节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主人公他到底是准备要干啥，他需要什么，他想得到什么，我们还在不停的猜测呢，是吧？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安汤史格是一个被打击的，然后用这样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焦点呢已经预设在那个等一下他要打开的这样的一个油箱盖这儿，对不对？没有拉焦啊，就是整个的是一个目前在整个画面里头没有任何东西是在实焦平面上的东西，对不对？所有都是模糊。你说这是个镜头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你看到这儿你才知道说，哦 ，OK， 我们首先他的信息是一点一点揭示给我们的，他瘸了，他受伤了，受伤多严重不知道，焦点逐渐清晰起来，清晰起来，更清晰，最清晰的时候我们看到，哇，我们原来这是这个镜头设计的精妙之处啊，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焦点在这儿，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才好玩啊。 你说说这次不就是电影的魅力吗？对不对？这个东西这样有哪个介质可以去这样去描述，给你这样的一个节奏去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他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让你在整个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最后最完整的体现给你，而且同时给你看到，就是说新的这种动作的，他的表现的是这个人物的动机，他要干什么，对吧？特别特别好，我就觉得你别看这么简单的东西啊，不是说技术上复杂，技术上从来都不复杂，技术上即使像诺兰那样的什么 Inception 那些运动，也不就是个事儿吗？不就是个工程吗？对不对？总会有这些人能给你做出来这个事儿。关键是说 why，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呀？为什么你要设计那个镜头是这样运动呢？就是想法。说白就和说一代宗师一样，我们今天拼的不是功夫，我们拼的是想法。OK， 想法就是最重要的事儿。想法不是物质的，对吧？想法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还是说、啊、我是无神论，我是唯物论者啊？物质决定意识是吗？你给我用物质决定一下意识，你给我雇上一个10000人的一个团队，然后你说，哎，我们从应该有10000人，应该有一个足够的想法了吗？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拍电影的想法了吗？我们 Marvels， 我们迪士尼都这么有钱了，对吧？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拍电影的想法了。狗屁，对不对？根本就不是的，还是那个想法。这个想法背后一定跟意义感有关系。所以你要说啊，这个东西你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过度解读了？我天哪，这个电影本来就是关于意义的呀。哪怕是个娱乐的东西，它其实也是关于意义的东西。Okay， 然后仰拍哈，这个地方的这个红蓝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设计哈，从这个纸开始哈，你看这个，这些都是精心设计。你看它这个衬衫是不是红了，红白蓝啊？这不就是美国的颜色吗？然后这个红白蓝，对不对？这个车本身是红白蓝，对不对？车灯是红的，然后这个有高光是白的，车本身是蓝的。然后它再打开之后，然后再次主观镜头，就是说。他痛成这个样子，他这么去镇静的，几乎好像那个痛不是他，他只是物理上瘸了，他自己这个痛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OK， 他看别人的时候，看看啊，一抬头往这边看，主观镜头，为什么要给这个镜头？这个镜头交代了啥了？没交代啥。OK， 无非就是没有人看到他这个事情，这事情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和死鱼眼一样沉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再扭过头来，天哪，镜头还是不动。这个人就是没有灵魂，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人的生命的一些特质，所以这些主观镜头是为了让我们在潜意识上感受到 Anton Seger 的这种非人的状态。红白蓝，对不对？然后这店名是红的，红的是什么？红的是他的血啊。蓝的是什么？等一下，这个东西是有呼应的，我不是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这么回事。看红白蓝的衬衫塞进一个蓝车里头去，对吧？然后那个贴纸是白的，然后他的要盖上这个东西，先拿这个。我们一开始以为他拿那个棉球是要给自己治伤的嘛，对不对？我们心想啊，他是不是他受伤？然而他把这个纸盖子用来干啥？用来做了这么一个小盖子哈，用来去引爆这个车的。这些小细节就是很有趣味嘛。一口打火机点着之后。然后进来镜头跟着他往后退。这就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个特效镜头。然而你不觉得这是个特效镜头，对不对？我相信这是个特效镜头。然后好的电影会把特效用在这些地方上，而不是让你觉得哇，这个好特效啊，是吧？就和那个我骂过的那个叫什么月球陨落，是吧？我当年我骂了10分钟，我都没有提到这个电影到底在讲什么。很多人在那很不爽的说啊，你就气死我了，你看了你10分钟你都不说电影。我说的是电影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我到底在骂什么。一个东西它如果本身就没有意义，你说我为什么要谈论它呢？对不对？我只需要去羞辱它就好了呀。你看那个一帧一帧的看的话，什么玻璃掉了是吧，然后包括这个门它是怎么进来的啊，它是一个有玻璃的一个门，推门进来的。这些其他都是落地窗嘛，对不对？注意细节了啊！再一次，细节有趣，有趣，有趣。科恩兄弟没有什么细节是浪费的，趣味和高级就在这里头了。 我们先跑到在后面这个镜头。安汤西格进去之后欲取欲夺，对吧？该拿的药，该拿的针管自己拿，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说他已经计算好了，他向着自己的标杆直跑啊，他根本不想其他的，他也不管别人的反应，他也知道别人根本也顾不上他。他本身可能自己也是一个怪人，对吧？他一辈子也受人冷眼惯了，所以他留了这样的一个蘑菇头，他也根本不在意别人就是说对他的这个外形的这种模式啊，这是他可以接受的，或者说这也可能是他对世界仇恨的一部分。我记得有一个德州的一个当代的一个美国脱口秀叫王胜吧，叫 Shane Wong 哈，他不是有一个专场，那里头上来的第一个梗是什么？就说啊，我最近人生中就碰到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啊，我这个去 Costco 买了条裤子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大了，因为说啊，我这个只要一个人呢，当他开始从在 Costco 去买裤子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基本上已经躺平了哈，他已经对自己的 ego 就是let it go 吧，就是爱咋咋地哈，就是说我这个世界我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了，所以很好玩的一个梗哈。那我也推荐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声望的那个专场。安汤西格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啊，他其实他那靴子还挺贵的，我记得在书里头写的是说谁看到他的靴子，好像就是卢艾伦当时在 Eagle Pass 的 Hotel 里头，然后在床底下看，他说进来的这个脚上的那个靴子是一个鸵鸟皮做的，鸵鸟皮做的哈，他们这里头鞋用什么犀牛皮啦、水牛皮啦、鸵鸟皮啦，各种各样的皮做的，这个鳄鱼皮都有啊，价格都有的非常的贵。然后最有趣味的其实这场戏，如果你只是个叙事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有趣。说实话，他不就是说炸了之后拿个药吗 ？So 他妈 what？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说实话，但是他在这找了之后，首先这场戏前面主要是渲染他的性格和个性和他的价值取向，然后再通过最后他的一个眼神再链接回来，他再回头去看发生了什么。这就很高级了哈，然后你看看发生了什么。这哥们儿从哪儿出的门呢？从这个没有玻璃的这个空框当中出去了，对吧？这边有两个人从哪儿出去？从那个落地窗就跑出去了。而最后这个女人呢，她这个地方有这么宽敞的一个空洞不走，她还是要走那个门的窄缝。我觉得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了哈，人们在这个惊慌失措和震惊当中择路不择叫什么择路而逃，对不对？不择不及时，机不择时，对吧？你没有再去考虑这个它是门还是窗户，你只是需要一个出口。但是有的人呢，他还会去遵守这样的规则，即使这个规则整个这个规则所在的旧世界已经没有了，他还是要用他自己的一个方法，相当相当有意思啊！呀，时间关系吧，我现在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视频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所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啊。我觉得科恩兄弟的伟大之处和他好的那一面，不是在那个东西有多么奇情啊，好像有多么酷，你还得想，就是说什么叫酷。酷永远和真善没有关系哈，这是我在解读低俗小说的时候说过无数次的话。大家如果你真的喜欢低俗小说的话，我真的希望你能把我解读的低俗小说看一遍。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人像我那样去讲这个电影。好吧，谢谢大家的收看，记得点赞、投币、转发，再见。